弟兄姐妹平安，你们感恩节过得如何？吃到火鸡肉的举手。哦，你们都吃到了，哦，那不错哈。请问你吃了多少火鸡肉啊？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吗？因为我发现你们康州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哎，大家知道全世界吃火鸡肉比赛是在这边举行的？我没人晓得。今年这个冠军终于打破2006年的记录，哎，我们在波士顿都很羡慕，应该跑来吃吃你们的火鸡肉的哈。你知道他在10分钟之内，因为限时间嘛哈，10分钟之内他吃了几磅的火鸡肉？哎，你们有看到新闻了吗？不错嘛，对，他吃了9磅，哎，9.23磅的火鸡肉。所以你们在座，如果你觉得太瘦的话，10分钟就可以长胖了。好，2006年的记录呢，才5点多磅，所以它几乎是2倍了哈。好，那感谢主，今天因为是感恩节收假日哈，所以路上其实非常拥挤。那290就是穿过50到395的全部塞了，所以我从495看到那个路根本上不来，我就直接往下面走，走90号上来。那一路就是求神保守，就到了90号上面呢，大概开了不到5个英里，又开始塞车了。那要从乌斯出去，从495到乌斯这个出口是11英里，所以后面这个大概5.5英里就是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走。那感谢主，看到乌斯那个290往395，我出来了。但之前它有一个显示标志哈，大家知道很多人要回纽约要走84号，可能你们这边不需要，你们这边比较靠南边，那边要走84号。好，84号呢只有17英里，就从乌斯到那个出口，但下面写的47分钟，啊，所以感谢主让我准时到，但是我知道应该要早点来跟大家一起祷告的哈。好，那这个题目是贵教会请我讲的，就门徒操练。那我也是寻求神的带领哈。那感谢神给我这个信息之后呢，发觉里面真的是神非常非常爱护我每位，好，特别是贵教会。这个题目叫有时的无花果树。那先问问你们，有人种过无花果树的没有？有人种过，太好了。那你吃过无花果的？那新鲜的无花果的，那无花果干的，都吃过啊，哇，那你们对无花果应该很熟悉了哈。好，那感谢主，所以我们怎么样，就是从这段经文看哈，做一个有实的无花果树哈。那这个果子大家看得到哈，一般熟的话它会变颜色，还不熟的时候是青绿色的哈。那我也看到，就是说即使熟了也有绿色的，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种的吃的是什么颜色的无花果树。绿色的，有没有吃过紫色的？有吃过哈，我觉得紫色也非常好吃哈。那另外旁边那个图呢，是主耶稣医治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弯了腰18年都举不起来的一个姐妹。好，所以我们看看从这两件事情上怎么样学习做一个门徒。那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好吗？主，谢谢您，您真的是丰富供应我们生命跟生命所需的神。也谢谢主，让弟兄姐妹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感恩佳节。我们也求主借着这两段的经文，一个是比喻，一个是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了解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如何做一个门徒。谢谢主，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今天大纲哈。那因为是有两段的这个经文，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无花果树比喻的目的。那主耶稣每一次用比喻，其实它里面有含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是什么。那了解这含义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遵照主的命令去做。好，那第二个就讲比喻中神的心意跟主耶稣的爱。那第三段呢，我要跟大家介绍门徒操练功课，就从无花果树学功课。那第二个 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生来驼背的女人，那她受苦给我们什么样一个榜样。好，那第五个要讲到门徒操练功课，从这个驼背女人学个功课。那第六个，我在教会中关心什么。那今天大家辛辛苦苦坐在这边，好，那你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再做结论。好，我们先看哈，这个我没有请大家往前面看经文，前面经文呢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圣经我就把它简单的讲一下哈。有人就跑到耶稣面前说，这个比拉多杀了一些加利人，他们正在就是祭坛前面就把他杀了，所以那个血呢就溅到这个祭物中。那他们就认为说，这些加利利人可能死得很悲惨，会比其他加利人更有罪。好，但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就举了当时一个我们叫做新闻，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个叫希罗亚楼，好，倒塌，就是说工人还在建这个楼，结果整个倒塌了，18个人就压死了。好，他难道你们认为这些工人在工作的时候被压死是比那些其他人更有罪吗？所以才会受到这种意外的死亡吗？主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教会中，我们必须首先要感谢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座有谁你是做医生的？没有啊，我以为你们这边有很多做医生的，你们这边不是有一个 Pfizer 吗？应该很多学医药的，没有啊？那有没有人你自己做自己医生的？有没有？有嘛哈，对不对？有时候你小病啊，自己去拿一些药啊，甚至请国内寄药过来哈。因为我们最近有个姐妹，她是带孩子来这边念书，结果孩子不听话玩的时候，整个腿哈就扭伤了。她以为说骨折，马上送到医院，就 X 光照出来是没有，但是因为整个筋错开了，所以很痛。必须要撑两个拐杖要撑着，所以他马上打电话给国内的先生，国内先生马上就去云南白药，什么药全部搞了一些，好，一大包就寄过来了，所以希望这个贴贴药膏会好，因为他孩子太小了，才8岁多，所以这边就是西医是不建议用复健，那不建议用复健的话就要自然好。那他就问医生要多久好呢？医生说3个月。那小孩子天天疼痛，妈妈看在心里面一定很伤痛嘛，希望能够更快好，所以就自己呢请先生在国内问一下怎么样可以让他孩子的扭伤可以更好一点。好，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主耶稣知道我们必定会灭亡，也就是在座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在手中怎么样慢慢流失掉，有的快有的慢。所以主耶稣讲说，你不要用时间来看，结果呢是一样的，所以他要我们要悔改，所以他就用比喻讲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故事。好，那我再把经文再念一下。好，你们在这边看这个经文中有没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你的？好，这是一个比喻，他有一个人呢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刚刚有人种过无花果，对不对？两位，好像一位阿姨一位姐妹哈，那你们种请问多久无花果就可以收成了？您要4年，您要4年差不多。您是从种子种是不是？不是啊。好了，如果这边讲4年，那你觉得说这个主人跑过来3年就要找果子，合理不合理？有点不太合理哈，啊？桃树就可以3年， 无花果不知道，哈，那边有说是种四年，哈。那我是问了我以前邻居他种，然后再去看一下文献，一般是两到三年，哦，当然四年也有可能，哦，不是说不可能。但既然这个是一个比喻，比喻是说明什么？那这个人是谁？那管园的又是谁？无花果树怎么会种在葡萄园里面？有没有大家想过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主耶稣一讲比喻的时候，那个后面的意义我们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会比较清楚。好，一个人，那他这个无花果，大家看过无花果树吧？看过。那无花果吃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研究一下？到底无花果有没有开花再结果？那无花果有没有花？
没有。
啊？好，这个非常好。我们先，对不起，我搞错了。我先让大家看看无花果。好，这个是科学上的把它分类哈。哎，我是不是后面动到我，还是我动到什么的？可能要麻烦您，就是好。那在评定中准备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哈。那无花果到底有没有花？那无花果有没有果实？哦，这两点大家都很肯定啊。请问那个果实里面有没有种子？哦，终于有人讲，谢谢你。好，终于有那个弟兄讲了，他其实花是朝内的，所以主耶稣一用一个比喻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对哦，今天我们在座都穿得蛮光鲜耀丽的哦，有没有？你有没有把好看的衣服往里面穿的？没有，没有嘛，哈。所以主耶稣强调是，我们如果要做个门徒，你不是在外面让人家觉得很显眼，但是你要有内在的什么美跟什么，因为既然是果实，表示可以让人家尝到主耶稣的什么在我们身上生命的栽培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座是不是还有福音朋友的，就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们都信主了。哎，刚不是说有人还没有，还有福音朋友，还有哈。好，感谢主哈。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怎么分这个植物类哈，界门纲目科属种，有没有？你看到我们像科学才把它分成这样子，但主耶稣在创世就是神在创世纪时候就怎么样创造所有东西，然后怎么样分门别类，对不对？也就是说，创造主如果不把它做好，我们研究科学其实是瞎忙，因为他已经把创造的时候做好了，所以我们研究才有意义。好，那无花果是这样的哈，就它在长一年，如果说时间允许的，它会结两次果子，它们叫冬果跟夏果哈。同样在这个耶利米书也有提到这个事情。那你可以看到说，它的果实是往内，里面其实花很多的，它就是因为花不在外面，我们看不到花，它是有花的，只是花在里面，好，它是隐性花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介绍的结果呢，是比方说等到它的食物结熟之后呢，是非常好吃的，好，而且它的糖分，据我的同事哈，他是道地以色列人，他那个糖分不会导致糖尿病，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啊，那我因为我不是学这方面的，我希望你们都学药的可能比我清楚哈。我不知道吃无花果的不会导致糖尿病是不是真的哈？那这样好，我也要多吃一点哈。好，那我们就回到前面来看哈。另外就是说，这一个人其实是针对管园的，那已经耕种三年了，那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上帝跑去问耶稣咯，因为耶稣在世界上传道三年了嘛，结果呢没有果子。那葡萄园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人种过葡萄的？有一位哈，那葡萄园要不要很肥沃？应该要吧，对不对？不肥沃，当然结的葡萄就不怎么样了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无花果竟然栽在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是哪里啊？就是你们坐的地方啊，这是教会哦，我不讲教堂啊，教会哦，好，因为大家来这边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爱嘛，所以三年了，竟然没有结果子，神有点失望，就把它拿走吧，我可能种什么康乐一号、二号或什么小青冈菜会长得更好，结果管员说稍微等一下，再忍耐一点，所以你发觉说主耶稣为我们带球，他希望怎么样，把这个土掘开来，加上粪，好，当然我们不要衍生太多，粪其实是有机肥嘛，好，然后看看它在长不长，若还不结果子呢，他就顺从上帝的带领，就把它砍了吧。所以整个比喻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重点在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愿意结果子。好，那既然我们看了无花果，好，所以就从这段时间这段时这个比喻看一下，栽培是有个期许。好，我们相信在座应该种菜人不少吧？你们应该今年收成如何？我知道现在不行，我说今年的收成如何？还不错，雨水还丰富。不晓得，啊？哦，天气还太冷，天气比较少，水太多，阴天太多，好，所以可能收成不像你那么期望那么大哈。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一些朋友会种菜的哈。我一个同事呢，他原籍哈是巴勒斯坦人，大家知道说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一直在吵架，但因为他们是散住在各个国家，所以他的父亲是在约旦长大，那他是来美国留学，密歇根念了一个大博一的博士，来到大博一来教书，他就觉得说以前小时候是种农地长大的，他就很想要种，所以呢就在学校的东北角那个一个趟买了一个两亩地的这个房子，但是麻州是太多树了，我相信你们这边树也很多，他就把树全部砍掉了，就是清了大概1亩多左右的做院子，然后他就把他的故事跟我讲，其实种园子很不容易哦，你不围的话会被什么东西吃掉，所以你们这边也有鹿啊，那如果你下面不围呢，会被兔子，结果我跟他一个挑战，我说还有一种动物你应该有吧，叫做 groundhog。groundhog 你们这边怎么翻啊？啊？土拨鼠啊，蛮大一只哦。他说啊，那没办法，因为它会钻洞啊，所以它下面围的水泥，上面搭这个那个围篱笆都没办法。他说只有出下策，买了那个不是老鼠钳哦。是夹那个比较大的动物的钳子，所以他才把它处理掉。好，他说那个只要 groundhog 一来，他所有东西都会被吃的乱七八糟。好，但是他说他种葡萄就是要想念他小时候，那个时候有种葡萄。那我说那你葡萄怎么维修呢？他说葡萄你只要肥加的好就没问题，他是用那个叫 common rule 哈牛粪去，所以他每一年这个葡萄收成很好。但他说也有一个天敌，那我说什么东西会吃你葡萄？你竟然围得那么好，啊？鸟啊，松鼠啊，对，他说火鸡，他说火鸡就从外面飞过来，他只吃葡萄，吃完葡萄又飞走了，他说防不胜防。那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这个方法多种一点葡萄了，好。当然有一些地方他是用网子稍微围下来，好，但他说火鸡实在太聪明，因为他掉了地上，他可以从网子下面去吃葡萄。好，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栽培有一个期许，希望收果子， 那你种菜的话，希望种有一些菜，对不对？那他是收成太多，他们就是夫妇两口人，哦，他女儿因为转学现在回来住了，好，三口人根本吃不完。那我说，那你那么种那么多做什么？他就带到溪上去啊，看谁要就给谁啊，哦，所以他所有那个中东地区的食物他都种，所以都分给别人。好，那环境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葡萄园其实神特别眷顾。你有发觉，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你在附近大概都会有教会或是查经小组，有没有？我相信贵教会也是从一个查经小组开始的，是不是？所以神不会撇弃寻求他的人，好，神都会照顾。三年其实是一个说明神的忍耐。好，当然如果说您种的这个无花果树要四年，那希望四年之后会有，好，所以主耶稣再代求，希望再隔几年呢会有结果。好，那栽培的原则是不占地土。那白占地土，比方说你只吃肥料，然后呢没有收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好，中国人理财非常好，都知道说怎么样善用你的资源，就是会最优化或是极大化你的投资。但是你的投资如果只是在物质方面的话，那其实你的损失是很大的。大家听过一个比尔盖茨先生，对不对？他今年又是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因为去年微软的这个股票涨得太多了，所以他又变成第一名。但他说现在钱已经不会影响到他，多或少都不影响，因为他已经把所有钱怎么样奉献出去了，所以他现在只要担心说这个钱用的是不是用对。好，那最近大家知道在西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这个病菌叫 Ebola， 好，他一听到这个情形，他自己就拿出他基金里面4600万，希望把现有几个药呢能够看看好好的使用，去救一些人。好，后来也感动了江森江森啊，最近是那个 Merck 都愿意花上亿的钱去开发这个药。好，好，那我们讲说栽培原则是不白占地圃，好，不白占地土，但栽培的管理是要托给管员的。好，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感谢主，你可以看到说兴起很多弟兄姐妹来服侍你们，不只服侍我们小孩子，那最近我看到师班好像也有两组人马出来了，哦，感谢主。好，所以比方说大家你有个愿意服侍的心，神都会给你机会。好，那管员的代求是等我掘开土加上粪。我不晓得说你们在翻地松地的时候会不会把一些根也弄伤了，应该会嘛，哦，所以有一些根如果弄伤的话就不会长得很好了。好，种过西红柿的举手。好， 你有没有说西红柿翻根的时候那个西红柿被你弄受伤就慢慢慢慢死掉了？没有啊，哇，那你们太会种了。好，那我是不行，就 我今年是西红柿种的太好了，所以我就把那个根松动一下，结果呢两颗西红柿就不长了，所以反而是种的很不好。 好，那我们看这个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功课学到一些操练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悔改相信神。我们悔改不是就停住，或者说悔改一次就不悔改了。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怎么样不好东西，圣灵会一点点提醒我们，我们知道了就要改，让神的生命进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活得更像神。那我们也是神所宝贵的。好，如果神不宝贵我们，他不会为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儿子。所以今天在座你每一位，你都是很宝贵的。好，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什么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来分等，就是说用 IQ 或是文化水平，不然就是用钱财或是用地位。神不是这样分等的，神只问我们说你愿意相信他吗？好，你愿意相信他，你就是最宝贵的，因为他就是我们在他眼中是最宝贵的，但他给我们自由意志，愿不愿意接受他。好，那我们也不要浪费神的忍耐。好，那神国的资源是多种多收，你越愿意多结果子，你的收成越多，好，你在天上的赏赐也更大。 那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管理我的一生，最重要是顺服。啊，我最近听那个刚刚退休的达斯神学院院长叫 Chuck Swindoll 牧师，他说我们在神国中的服事，最重要的是 submission。我们愿不愿意彼此怎么样谦让的委身服侍神？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利地位。好，我们要珍惜主耶稣给第二次机会，好，伤出我们刚愎自负的心。好，那第二个呢？我讲到这个是一个驼背的姐妹，我不晓得说你们如果有孩子，或是你的孙儿孙女哈。如果哪一天不小心摔伤了或受伤了，那他说他不要去上学了，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就跟刚刚我讲我那个朋友的孩子，他要拄着拐杖，他觉得很没面子，他不要去上学，那你怎么回答像这种情形？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说哎呀那就不要去了？好了，那我可能讲的比较稍微简单一点。好，如果你有一个孩子脸上长了很多青春痘，不好意思去见他的朋友，那他就不上学了，那你反应怎么样？不行啊，非得给我去是吧？那我就问这位姐妹，那你这个孩子撑个拐杖不愿意去，那你怎么跟他讲呢？你知道怎么说？他说哦，男孩子撑拐杖去很帅，去去去，用激将法去 激他去上学。好，他说不用怕。那女孩子呢？没有关系嘛，如果真的是爱你的同学，他们不应该会笑你的。好，所以同样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十八年弯着腰竟然愿意到教会。好，我相信你们教会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目前我没看到，我们教会是有，都会有一些年长的坐轮椅进来，一下车会有人推轮椅把他送到教会去。那我们有两侧呢比较好的位置给这位这些长辈坐，他就是风雨无阻都来。那一般人说我们不方便就不愿意去了，有人说哦，我刚刚动了手术我不要去了。我昨天碰到一个姐妹，我也蛮感动，因为他们感恩佳节庆祝，他才动手术，眼睛动手术，但是他说我今天要来教会，因为他知道来是敬拜神，他在手术的过程中他经历到神的医治，所以他说我要来见我的神，我要来崇拜我的神，跟弟兄姐妹一起崇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主耶稣看见他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当主耶稣讲的那一刹那，他的病在还是不在？啊，他应该就好了嘛。但主耶稣竟然怎么样，用两只手按着他，就比方说这个女人她没有求医治，十八年她就是非常忠心的来敬拜神，她也没有求主耶稣医治她，她就来了风雨无阻，她也不在乎别人认为她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中国人非常爱面子，但是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来就是要听，因为主耶稣在里面怎么样教训人，他愿意听神的话，他愿意怎么样不顾别人眼光，十八年持之以恒，主耶稣主动怎么样医治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看到他听了这个话，但是呢他没有行动，主耶稣亲自怎么样到他面前把他扶起来，他扶起来做了什么事情？大家看经文做了什么事？就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堂，你今天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归荣耀给神？今天其实我们很健康，我们更有理由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做一个门徒，你可以看到说你有内在的生命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驼背的好姐妹，其实如果你看下面刚刚那个平弟兄已经帮我们念了剩下经文，主耶稣医治好他，结果广会堂怎么样？大家没看经文哈，在你的周报上非常生气哦，而且他是对着众人讲哦，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主耶稣用那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自己有驴有羊，你会不会牵他去喝水啊？难道这一个姐妹的生命还不如这个动物吗？所以你们心里面怎么看你们的会众呢？所以要针对着广会堂讲，所以众人就怎么样？因为主耶稣讲这样一个道理，就开始惭愧了。接下去呢，因为主耶稣做荣耀事情，就开始怎么样？欢喜了。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家也好，或是在你工作的地方，或是你在外面买菜也好，其实你都是神的怎么样儿女，你都可以很自然把你的生命怎么样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做个门徒，我很高兴，就是说神给这段经文哈，他不是要我们做轰轰烈烈的事情，虽然他跟彼得跟约翰讲他们可以翻天覆地把整个世界给颠倒过来，但他要我们怎么样？心里面先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好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操练什么功课？第一个，我们要恒心敬拜神，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那到会堂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好，那忍受栽培，不顾不体面的身子。好，我们哪边有什么外表的这些不体面的地方，其实不影响我们内在的生命。好，反而是更不体面的，因为你有神的生命，你更能够感动人怎么样相信耶稣。好，那要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反得到主的释放跟全胜的医治。因为主耶稣在那边讲了，他这个病是谁造成的？撒旦。对，非常好，撒旦捆绑了他18年，所以主耶稣来释放他。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他不晓得为什么撒旦攻击他，原来主耶稣借这个机会做一个什么样实地教材。这一个驼背的姐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她忍耐那么多年，主耶稣释放她，虽然撒旦不让她有更方便的行动能力，她仍然怎么样敬拜神。好，那广会堂没有怜悯心，所以他实际上呢，仍旧活在自以为意的捆绑中，而且他一辈子都不自由。这边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宗教跟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信的是一个基督教还是一个基督信仰？有时候做个门徒，我们必须要自己问了，我到底信的是什么？这对我生命有什么影响？我就看到广会堂的，他对神的话应该很熟悉，他也对律法非常非常了解，但是呢，他却在规条上条条坑坑，就是不让人家有任何的什么样弹性。主耶稣说，这不是神颁布律法的精神，因为神颁布律法是要我们怎么样知罪，还有呢，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大家不晓得啊？记不记得这个四个福音书几乎都有记载哈？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甚至有一个很年轻的官来挑战耶稣，或是很年轻的律法师来挑战耶稣，问耶稣什么？你既然是老师，在这边讲道，请问你，律法中哪一条最大？请问律法中最大一条什么？主耶稣说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你的神，对不对？但主耶稣没有停在那边，其次也相仿，要怎么样？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 所以主耶稣不是来我们叫我们来这边只是爱神，他要我们爱人如己。所以今天我们做门徒要记住两件事情，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留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流出去爱别人。所以这个是一切怎么样，先知律法的总纲。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学的是，我来教会中我来做什么，我关心什么。感谢主啊，关心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呢，我听说你们新的一季主日学要 开始报名上课了，感谢主，你可以来学习。好，所以我们成长是一个过程。好，你是否有让神得到荣耀，在你身上得荣耀？你真的不需要做执事，你也不需要做主日学老师，你也不需要做一个师班的班员。但是神给你这个恩赐，你就去服侍；神没有这个恩赐，你就不要服侍。但是你可以找到服侍神的地方，就是说我来，我要敬拜神。神造我们，其实就是从我们身上让别人看到神。好，那你去想，如果人家从我身上看到神，那这个在座福音朋友可能他马上就决志要信主，跟你们这一次两位王弟兄、王姐妹受洗一样。他们就可以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了。好，那是否你愿意听神的话、神的教训，参加主日学？可能老师有时候讲得好，有时候讲得不好。好，就跟我讲到有时候讲得好，有时候讲得不好，那是请大家原谅了。好，那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爱跟医治呢？好，大家知道来到教会这边有神，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主耶稣自己讲哦，凡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好，所以为什么跟弟兄姐妹常常聚会一起祷告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为别人代求，你也为自己代求，也为教会代求，为你的小组代求。好，那同样的，是否我们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神？好，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可以操练非常非常多功课。好，那我今天为什么没有讲传统的操练呢？比如你要祷告，你要读经，你要去传福音，或是等等，因为神就给我这两个经文，两处经文，让我看到说，原来我们不一定要很起眼。无花果不是用花来吸引人，它是用果子来吸引人。好，所以今天做这个结语的话，我想用一段经文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你看得见就一起读，看不见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九节。好，我们把这个三到九节，那我这边只列七节，那我们就三到七节好了。好，一起来练。来，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所以我把几个重要地方把红色练下弄下来了。好，所以你看到说我们成长是一个过程，所以门徒操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他要我们分外殷勤，就是我们态度上要好。好，那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在学校教书的，每次到了这个期中考之后呢，学生就会来找我，老师啊，怎么样可以拿到更好成绩啊？我都要问一下你们怎么使用时间。好，就是 time management。 当然有一些人比较诚实，有些人不太诚实啊，唠了半天才搞了早上不起来，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打电动游戏打得太晚了。好，但我的确有一些学生是很用功哦，他们两份工作自己要付学费。好，所以我说你的身体既然受影响，那你就要看看什么时候不要打那么多工。 好，他说有些地方没办法，非要打工不可，否则他没办法付学费。好，但我各样学生各样工作都有。好，我也有个学生在酒吧打工的，啊，他是调酒师，所以做到了3点4点才打烊，要收一收东西。那我课是8点，早上清晨8点。他说老师真的有时候回到家以为睡半小时可以起床，就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所以他很诚实，我说好，那我帮你补一些课，这样子。好，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要殷勤，那有了信心，其实这个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好，那我们要把德性培养起来，加上知识，也就是我们不是迷信，你要有圣经的知识，你越多圣经的知识，你越了解这是神的话，不是我们的话，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好，那也要学习要节制。好，你懂得节制之后，其实很多时间就出来了。好，我是感觉到说，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电影，好，所以所有新的电影出来，大概我跟我太太都去看。但是等到我们孩子一出生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去看电影，好，因为所有重心在他身上。但神就借着我们培养这个孩子的生命呢，发觉我不看电影，我也活得下去。所以我就很多电影我就没看了，所以有时候人家跟我讲一些东西，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几个基督教这个有名的电影，像 Lord of the Rings、Narnia 这个我就会去看，我就陪我的女儿去看。那一些比较什么像 Matrix 这些我就不看了，大概看看影评就好了。那我懂得节制之后，我发觉时间空出很多。所以读神的话，跟弟兄姐妹查经祷告，甚至预查，我都觉得是蛮好的。好，那我们要学习忍耐，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跟我们想法一致的。好，那前进就是说我们要属神。好，这个字叫 godliness， 就是我们要属神，因为我们既然属神的，我们就要真正属神。好，爱弟兄的心，刚刚那位阿姨已经讲了，接下去是爱众人心。为什么爱众人心那么重要呢？我看到今天周报，我也蛮感动哈。你们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把额外的奉献给宣明会，宣明会又叫做世界展望会，好，这个 World Vision。为什么我这个感受比较深呢？因为他们刚好我们今年的这个宣教关怀联会是请了一位讲员，他是以前台湾分会的宣明会的总干事。他自己怎么被神呼召出来？他正在做微软公司台湾总公司的副总裁。他就说不可能是他，他位置坐那么大，来到西雅图开会，旁边就是比尔盖茨，他要给他回报所有中文软件这方面 Windows 方面什么东西要跟他回报的，中英文都俱佳的，他工作非常好。他说不可能是他。那台湾有个叫周连华牧师，不知道认不认识哈？他就是以前给那个，就是我们讲说蒋中正啊，他过世之后替他主持追思礼拜的。他就去找了他，他说不可能是我，一直推辞，一直推辞。那他来我们教会做见证啊，他一做就做了10年，宣明会做了10年，他才退下，2013年退下来。然后来到我们教会做一个分享。他说当他被找到的时候，第一个他对 World Vision 不了解，第二个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下个位置就总裁了，就台湾 分公司总裁，怎么会去找他呢？第三个他不愿意吃苦，所以他说都拒绝了。但是那个时候神用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算是感动吧，让他去参加在新加坡一个特会，也不是一个叫做退休会，就是一个算是从事工作人员的一个比较进一步进修的这个一个营会。好，3天教会就派他去，他很高兴了，就一去那边，牧师就祷告，牧师说神要我今天特别呼召一位弟兄 要出来服侍他。但神只跟我讲他的名字两个字，中间那个字没有告诉他。他在一边心就跳了，原来是对他讲话，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出去。因为这个牧师，新加坡牧师说，你出来先要悔改认罪。他那个时候吓了，整个人都发汗，不敢讲话。因为他在那么高的位置，整整六年，他做了十年升到的副总裁，有六年时间是在外狱中。所以神要呼召他先认罪，要悔改，再来服侍。所以那一刹那他不敢相信，但是他回到旅馆没办法睡觉。他说，如果这个信仰是真的，我只有一条路，顺服神，不然我还在最终只有去死。所以他回到旅馆中祷告痛哭。营会结束了回去，他也不敢讲什么，但没想到他太太竟然已经怎么样，愿意原谅他。两个人一起参加宣明会，第一站就是到印尼那个什么海啸嘛，大地震，去里面做帮助。所以他从这十年中看到有那么多人比我们活着更辛苦更贫困，他只要一个晚上的晚餐可以让那个地方，贫穷地方，西非的地方，他也去过那个像肯亚，一个月吃都足足有余。虽然发觉说我们享受太多了，没有吃过苦。所以他有一次呢，特别把他两个孩子带到这个困苦地区，亲自经历到什么叫真正的服侍。所以服侍了十年，那么时间到了，好，就换一个岗位。所以我是很高兴，归教会在这边，虽然你没有自己的主任牧师，曾经有过，好，仍然愿意关怀比我们更需要的地方，好，所以看到你们有个爱众人心，感谢主。好，那我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